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俄罗斯外海突发 8.7 级地震，日本太平洋沿岸海啸警报升级，大件事了。北京洪灾300人失联，惊动习近平，李强突然改口，被北韩拒绝和谈，南韩要动用韩美军演，川普阵营火力全开，释永信落马，马航370黑幕浮出，曝光暗藏灭口案，护送川普打高尔夫，特勤局出动特制装甲车，川普重压普京，金正恩增派30,000兵力趁俄罗斯。俄罗斯外海突发规模 8.7 级地震，四段不同的影片画面显示，建筑剧烈摇晃，家具倒塌，人群惊慌逃离。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地震资料，原先发布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外海发生规模 8.0 地震，后续将规模上修至 8.7 级。日本气象厅针对太平洋沿岸发布海啸注意报，升级为海啸警报，部分地区预测将有3公尺高的海啸，沿海居民应该立即撤离至高处。台湾气象署亦发布海啸消息，现在各界正在严密观察后续影响。北京近日遭遇强烈暴雨袭击，密云、怀柔、延庆等地区灾情惨重，甚至京津翼等地遭洪水重创，台风逼近华东沿海。中共官媒27号仍然声称密云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失联，结果隔日就突然改口。28号中共总理李强说，密云区因暴雨引发严重灾难，造成30人罹难，其中密云28人，延庆2人。然而根据多家陆媒报道，极端降雨导致山区洪水和滑坡，多个村庄受灾严重，有村民曝光惨状，指出至少有300人已经失联。统计显示，截至7月28号午夜，北京密云有31处道路损毁，136个村庄停电，通讯中断严重，共62条钢纤受损，1825个基站失联。密云水库在27号下午启动泄洪，当晚排水量已经达到每秒500立方米，影响波及潮河、白河和潮白河流域，进而波及顺义、通州等区域。除了人员伤亡和撤离，农业和基础设施损失同样惨重。据统计，有超过200亩农地被浸，50几个蔬菜大棚被毁，流新路等3条主干道因山体滑坡中断。28号密云大师屯镇一所养老院被洪水围困，48名老人和工作人员被救出，但据家属透露，仍然有2位年长者，包括一名半身不遂者，不幸罹难。洪水肆虐多日之后，直到28号晚间，这种灾难先引起中共最高层关注。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习近平对防汛救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网友愤怒表示，来得太迟了，遇难者都浮上来了，先想到指使。李强当日亦下令全力搜救，安置灾民，这个是官方首次正式承认密云出现重大伤亡，但情况仍然比真实数据相差好远。外界质疑，为什么前一日官媒仲称没有人遇难，一日之后又不同讲法。有中共央媒高层在微博上感叹，这个信息披露的方式太令人意外了。因为之前一日，北京官方媒体礼拜日还报道说，密云暂时没有伤亡和失联人员。到了28号晚上， 新华社报道了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称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等等。网友愤怒地闹，华北平原的低洼下水口都被你塞住了。众所周知，每逢天灾洪水滔天，疫情严重，官媒就会报道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习总书记亲自指挥。在官方救灾不利的情况下，多地灾民怨声载道。密云木家峪镇庄头峪村一名村民对大纪元表示，水位暴涨令河边餐厅全部被浸，当时全家在吃饭，吃到一半就要逃走。北京市民王先生29号中午对大纪元表示，昨日首都机场差点浸了，这次整个平谷灾情严重，平谷和密云这些北京郊区基本都是山地，救援亦不好入，路都冲塌了。怀柔琉璃庙镇的村民透露，部分村庄被山洪突袭，大量居民无法及时撤出，他们村就有夫妻两人和另外两人被冲走，但媒体根本未提怀柔的灾情。这个村现在仍然有300多人失联，最后一次通讯是在洪水爆发的当晚，之后就完全失去联系。现在北京临近地区的洪水灾情仍然在发展，民间的质疑声浪越来越大，不少网民在社群平台怒斥，又是等到事情闹大了才讲嘢，哪里来这么多重要指示，命都没了还有什么用。据29号北京附近地区民众透露，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至少9座水库之前同日泄洪，导致怀柔山区的村庄断水断电，出现多条泥石流。北京对外宣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表示，2023年应该是在11月份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专门开会批准了一个10,000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于灾后治理和防洪工程，钱都确实投入了，河北拿到最多，北京是第二，天津是第三，大家都分到钱了。但是从今年的洪灾状况来看，这个钱是不是确实投入了，值得提出问题。外界认为事情闹大了，中共官员先认真起来讲所谓的救灾，中国人明白人越来越多，不淡定的人亦越来越多了，失业和天灾携手一起上门，而这些最终将成为把中国人推向造反中共的最大推手。28号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在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的首次对南谈话中说，无论首尔制定什么政策，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没有和南韩坐下来谈判的必要。对此南韩表示将考虑调整下个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的方案，而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南韩不能够被中共对本国行使影响力。外界认为李在明政府正面临三面夹击的困境。李在明政府上台50多日以来，接连推出了拆除军队对北韩扩音器、中断国家情报院对北韩电视和广播等怀柔政策，但北韩却否定了对话的可能性。对此，统一部长官郑东永说，我会向李在明建议调整预定下个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的方案。郑东永在和记者见面的时候，针对是否会提议调整韩美越之自由卫士联合演习的问题，表示有这个想法。对于距离韩美长期准备的演习只是剩下20多日，是否能够进行调整的提问，郑东永说，根据政府的意愿是完全可能做出调整的。对于可能和驻韩美军等发生意见冲突的提问，他表示明确的一点是，李在明政府的政策基调和尹石月政府不同，演习的基调不会沿袭尹石月政府，会慎重进行。当日关于郑东永调整演习的方案，朝鲜日报表示，驻韩美军的回答话没有收到关于调整越之自由卫士演习的正式立场。金宇正在当日谈话中表示，只是就李在明执政的50多日来看，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说缓解紧张、改善关系等冠冕堂皇的话， 但在对韩美同盟的盲信等方面，和他的前任政府并无异致。金正恩在2023年宣布南北关系为敌对的两个国家以来，北韩一直采取在非军事分界线上建造具有边界线概念的屏障等南北分裂政策。专家们表示，由于俄罗斯的支持，北韩有了余地，金正恩会选择和美国直接对话，而非和南韩对话。最近美国朝野不断要求南韩等同盟国、友邦国在对华牵制问题上明确立场。川普政权通过多种渠道袒露，不会容忍所谓的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其场外交态度。当地时间24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特表示，南韩的一些人尝试令美国和中国双方都满意，但如果想两边都捉住，最终都将蒙受损失。当日他出席黄金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会议，以视频的方式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两边即美中都支持的尝试会被美国视作侮辱，最终导致整个同盟被削弱。这番言论被认为是警告南韩在美中霸权竞争中，身为同盟国不要想着在美中之间骑墙。他还表示，一只手搭这条船，另一只手搭那条船，试图同时支撑两条船绝对不会成功。我还用这个比喻描述美国与同盟的关系。马斯特表示，美国必须被视为具备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提供价值的唯一伙伴，绝对不能够遭到利用。同盟如果只向美国提需求，则无法进入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阶段。言下之意，在对华牵制等问题上，南韩等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五月，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演讲中说，我知道很多国家正面临和中共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和美国进行防卫合作的诱惑。在重要地区，我们不会放任同盟国、伙伴国从属于中共，相当于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国家发出警告，不要追求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六月，前白宫高级战略家史蒂夫班农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南韩不可能在美中之间找到平衡，南韩必须明确态度，不能够被中共对本国行使影响力。六月，白宫就李在明总统当选发布的首条评论说，对中共的介入和行使影响力依然表示担忧和反对，在祝贺声明中亦罕见提及第三国中国。分析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对李在明所谓以韩美同盟为基础管理韩中关系的实用外交持负面态度。最近韩美启动了包含重新调整驻韩美军角色责任的现代化协商，背后同样是美国认为南韩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费以牵制中共并发挥主导作用的考量。政治和尚释永信被查的消息曝光之后，关于他的各类淫乱丑闻曝光出来，而他背后的后台和黑幕亦同时被揭穿，其中曾经神秘失踪的马航370事件内幕亦被揭开。多家海外媒体曝光说，释永信之所以横行霸道，原因是他和前党魁江泽民有私交。2004年7月，江泽民视察少林寺并且提词，释永信亦一直积极配合江泽民，成为江泽民提拔的佛教界610头子之一。在习近平上任之后，释永信继续维持和习近平的合作联系，协助在海外推动影响力运动。另外，释永信的官场靠山亦包括李长春、郭伯雄等人。在李长春的支持下，释永信排除阻碍举办少林寺1500年庆典，还将李长春写入自传，称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对少林寺十分支持，多次直接过问少林寺的事情。汉中国报道指出，近年来不断发酵的2014年马航370失踪事件内幕，释永信亦涉及其中。据悉，在马航370失联前，江泽民派遣特务在马来西亚举办佛教大会， 令释永信担任代表团团长，但回程的时候，释永信没有和其他100名政治和尚一起坐上马航，而是单独返程，因此没有在坠机中丧生。又爆料话，100名乘坐马航的和尚疑似被江泽民灭口，这些政治僧侣都曾经被指示参与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行动，以赚取钱财。由于中共卡住寺院拨款的渠道，要求寺院参与迫害法轮功来获取经费，这些政治和尚先能够到世界各国找华侨获取所谓的捐款，在大使馆陪同下，他们每日走访5到10个中国饭店，收取以善款为名的现金，归为迫害法轮功奖励的一部分。而江泽民担心这些和尚都成为污点证人，因此将他们集中灭口。据悉，在江泽民落台之前以及全球扫江大潮的时候，江泽民曾经暗中提出条件，只要不起诉他，他可以靠处决执法的警察来顶罪，几多人都可以。美国总统川普到苏格兰登拜尼的川普高尔夫球场打球，外界发现出现在球场上的一台特制装甲车显得非常特别。名为高尔夫一号的车辆是美国特勤局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防弹车，现在第一次正式亮相。外媒28号报道指出，这台车外观看起来就好像是改装过的高尔夫球场专用车，但实际上是配有军规防护的装甲车。白宫证实这台车是总统随行车队的一部分，不过细节不多。当日川普刚好和他的次子艾瑞克在场上打球，特勤局全程陪同。根据美国总务署网站资料，提供这种装甲车的厂商是芝加哥的斯卡莱塔装甲车公司，他们有一套针对北极星全地形车 XP1000 设计的装甲套件，单价就高达$190,000。另一家马盖先解决方案公司亦有类似的车款，仲同美国边境局有合作，提供防弹全地形车。马盖先的创办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无法告知这次出现在川普球场的车是不是他们的产品，因为需要特勤局许可才可以谈相关的资讯。特勤局则一贯低调，只是说会使用多种工具保护对象，但不会透露保护细节。从外观来看，高尔夫一号有黑色涂装，军事风十足，跟在川普自驾的普通高尔夫球车后面，成队一起在球场巡逻。根据专家观察，这台车应该配备了防弹玻璃、加厚车体和尾部装甲，车胎亦特别设计过，能够保护草皮不被破坏。车辆重达10吨，车壁厚约20公分，玻璃亦有超过12公分厚，据讲连高口径子弹都打不穿，还能够装备催泪瓦斯、手榴弹和雾弹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英国安全专家提到，如果只是挡球棒或者简单攻击工具，其实塑胶玻璃就够了，但如果要挡好像是德拉古诺夫阻击步枪那种大威力的武器，就要靠厚装甲层和专用防弹玻璃。他还说，从高尔夫一号车窗的深色和车身边框设计来看，很明显是高度装甲化的车辆，堪称机动堡垒。川普的高尔夫球场虽然环境优美，但因为开放空间太大，实际上对安全防护很有挑战。以前特勤人员顶多拿金属探测器进行扫描，但川普经常和现场民众、媒体甚至工作人员互动合影，气氛轻松。随着行刺不断出现，这种放松模式似乎亦行到了尽头。现在连打个球都要出动装甲级护卫，特勤局显然不敢再大意了。在川普提出的休战协议期限即将到来之前，俄方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30号消息，有观察指出，金正恩政府可能继续加派30,000兵力为俄军充场面。乌克兰警告说，普京政府可能会在和谈之前有更多受肌肉的举动。根据基辅独立报28号的报道，乌克兰官员推测， 北韓近期又向俄羅斯增派了2到3萬名士兵，這一連串行動發生在美國對俄羅斯施壓加劇的背景下，川普在這個星期警告，如果普京不接受休戰條件，將對俄羅斯採取更嚴厲的制裁。原本比俄羅斯的50日談判期限已經縮短成10到12日，他直言自己對普京感到非常失望。美國軍備控制和不擴散研究中心的政策主任埃拉特認為，俄方看來是想集結更多盟友部隊來展示他在烏克蘭戰場的軍事實力。不只是這樣，俄羅斯亦可能打算在談判台上拿北韓當籌碼。外界猜測莫斯科透過轉讓導彈技術加深對平壤的影響力，而金正恩當局則希望借這個機會擴大軸心影響，對南韓、日本施加壓力，這樣一來一往導致地緣緊張局面升高。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主任克羅寧警告說，俄方正在盤算如何利用這張北韓牌，這場俄朝合作是俄國精心佈置的策略，俄羅斯很可能會在不真正停戰的情況下假裝談判，目的是要吊住對方。亦有觀點指出，俄羅斯之所以引進北韓兵力，更多是因為自家兵源不足，而非純粹為了對外界發信號。英國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俄羅斯政治專家馬涉斯認為，俄軍現在地面兵力相當緊張，因此可能先需要從北韓引進人力。烏克蘭方面指出，從去年底開始，北韓就已經有部隊參與前線作戰，原本大約12000人，現在人數可能增加到3萬，作戰地點亦擴大到庫斯克州以外的地區。烏克蘭執政黨人民公僕黨議員該爾邊科表示，北韓出兵的消息亦反映出俄軍步兵傷亡的嚴重程度。他說俄羅斯這個舉動是要對川普及歐洲盟友釋放信號，即使拖下去他亦準備打一場消耗戰。
對於賴清德過境美國被叫停，今日美國國務院做出4點的回應，其中暗藏什麼玄機呢？台灣大罷免之後跟住落嚟要點行？川普对习近平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美中贸易协议要再延迟90日，但是美欧联手对中共有大动作。为了摆脱被中共箍颈，美国首次爆出川普和缅甸反抗军整到密谈一个协议。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7月30号，星期三。代谢宝，顺天而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金融时报28号披露，美国拒绝台湾总统赖清德出访中南美洲友邦期间过境美国。有分析说，这个可能是担心破坏美中贸易谈判和美中元首会面的安排，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值得关注的是，今日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做出非常之微妙的回应。川普拒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纽约。赖清德将推迟向川普政府提出的8月份的旅行。这个消息引发全球关注。美国智库学者葛内尔、前议长佩洛西和薛瑞福等人都对这件事发声。他们认为拒绝过境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可能会被北京威胁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沉默。7月29号台湾外交部予以澄清，发言人萧光伟说，总统出访都会按照惯例等行程定案之后再适时对外公布。他表示，考虑到最近台湾南部刚刚经历风灾，再加上美台关税谈判、区域形势等因素，赖清德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无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况。而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表示，台湾并未宣布赖总统出访计划。他重申美国政策不变，接待包含总统在内的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美国完全符合美国长期的政策和做法。 台湾并没有宣布赖总统出访计划，所以无从评论假设性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在今日做出四点回应。一，台湾没有宣布赖总统将要出访，美方不会评论假设性问题。二，台湾总统过境和美国长期政策一致，这一点没有变。三，美国仍然遵守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这项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为依据。四，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外界认为美国的四点回应反映美国不想令到未经证实的消息成为美中台关系中的争议焦点，降低潜在的冲突风险。国务院重申，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是长期以来的惯例，就是表态美国支持台湾在非官方层面和美国活动。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发生重大的转变，避免台湾内部因为所谓的被美国拒绝而产生的不安因素和别有用心的人炒作而美论。另外，台湾外交部和美方口径一致，亦都凸显了双方协调立场以稳定关系。台湾学者邱思怡认为，川普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领袖，他对于台美关系没有太多看法和定见。他从就任以来，重心就是经贸而不是外交。目前他最关注的是和各国的关税。邱思怡认为，从目前来看，美国对台的实际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变动的迹象。赖清德就任至今仍然维持12个邦交国，对台军售案仍然持续进行。就大方向来讲，川普对台湾并没有转变。亦有观点认为，川普就是商人出身，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他避免刺激北京，导致谈判受挫，就是一个手法。而美台的回应一致，可以讲留了后路，之后可以再定过境的日期，并且不排除还会同川普直接见面。在台湾大罢免之后，有不少人批评赖清德。台湾学者吴家龙在节目分析说，今次大罢免亦都令到民进党看到不足，他们应该更加关注底层的选民。因为民进党本来就是代表草根阶层的党，但是执政耐了，又要照顾国家的发展、企业的升级和国际接轨，所以他逐渐亦都更加注重精英阶层的发展。虽然带来整个国家的发展，但同时忽视了原来的草根阶层，所以要学川普在争取各国关税的同时，亦不忘记对草根底层的农民和石油开采商等传统产业者的照顾。这个是民进党应该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吴家龙亦强调，很多台湾人不要难过，就好像美国要将纽约这样的深蓝州变成红州，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样。不少国民党的立委本身就是深蓝的院，所以将他们罢免亦都是很难的。但是用抗中保台的口号确实打动了很多人的心，赖清德和民进党应该继续用。不过亦有观点认为，台湾人对国际局势和中共的威胁还是不太了解，中共早已经喊出留岛不留人。今次大罢免并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不好的选择，而是民主自由台湾还能不能够存在的选择。在国际社会多次示警中共要夺取台湾之下，台湾人的关注点应该在哪里？自己的小家和丢失国家哪个更加重要？目前外界担心大罢免结束之后，中共会得寸进尺，在国际上加大霸凌台湾的力度。但是连日来多国表态支持台湾。捷克共和国总统帕维尔在接受日经亚洲新闻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涉及台海的危机将产生连锁反应，而捷克明确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同时，台湾是捷克共和国的重要投资者，我们有兴趣和台湾保持合作。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更加是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发生战争，英国已经做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这个就等同英国在向中共宣战。另外，前加拿大总理哈珀28号表示，西方国家必须设法阻止中共对台湾发动入侵，否则所引发的战争后果将远超目前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 恐怕会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重大地缘政治灾难。今日有传媒报道说，洪都拉斯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已经有多名候选人都表示，当选之后将考虑同台湾恢复正式邦交关系。这个即刻引起中共大使馆抗议，开始再次向洪都拉斯施压。目前虽然睇落川普正在贸易谈判上同中共破冰，多家传媒连日嚟亦都报道说，川普寻求与习近平会面。不过在7月28号晚间，川普发文章斥责假新闻报道，并且否认主动寻求川习会，强调除非习近平邀请他才会前往中国，否则对这件事没有兴趣。有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关注中共北戴河会议产生的影响。这两日中共的7名常委都集体消失在央视的新闻联播，外界认为他们可能是去出席北戴河会议。有爆料说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但习因为身体原因而缺席这个会议。不过媒体没办法证实消息的准确性。7月29号，美中官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了为期两日的第三轮贸易谈判。第一日双方谈判的细节没有对外公布。而今日双方同意延长5月中旬达成的90日关税休战期，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延期几时生效和生效几长时间。目前的关税休战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今日中共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没有宣布谈判取得突破，但是他表示今次会谈坦诚深入，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表示，会在礼拜五，也就是8月1号完成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国和欧盟除外。专家分析，之前美中谈判之前，美方预料谈判不会有太大的进展。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讲的比唱的好听，拖得就拖。美国亦都不怕拖，为什么呢？因为美方认为现在中国还要支付美国 30% 的关税，而中国收取美国的关税 10%， 所以不担心拖下去。今次美中会谈更多可能是为川普和习近平跟着下来的高峰会铺路，双方可能在今年晏一点的时候在南韩举行重要峰会。美中正在展开会谈之际，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申柏文率领的美国企业代表团29号在北京和中共工信部长李洛成会面。中共工信部说，美方代表针对在中国经营情况和中方官员进行了沟通，但是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谈到美中贸易战。南华早报的消息说，美方代表团中有美国塞麦菲世尔科技公司、奥迪斯全球公司、苹果公司等代表参加了会面，目的可能是为了重启美中之间关于商业上的讨论。工信部长李洛成在会议上鼓励更多美国企业投资中国、扎根中国，但国际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环境恶化，再加上中共经济政策的干预，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转变。今日苹果公司宣布，他们在大连市的直销店会在2025年8月9号关闭。苹果公司没有透露关店的原因。值得关注的是，苹果首次在中国关停直销店。这个消息直接登上了7月29号的热搜榜单。外界猜测，这个依旧反映了美国企业对中国宏观经营环境的质疑。就在28号，麦当劳亦出售了在香港的八家旺铺，非常之罕见。为了不被中共钳制，欧盟主管贸易事务执行委员塞夫柯维奇7月28号表示，美欧联手将会有大动作。欧盟和美国会根据贸易协议建立金属联盟，目的就是减轻中国补贴生产造成的过剩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另外，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独家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缅甸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争取掌握在缅甸反抗军手中的丰富稀土资源，削弱中共的优势。四名知情人士表示，重稀土是制造战机和其他高性能武器的关键材料， 美国重稀土产量极低，严重依赖进口。而缅甸黑鹰地区是重稀土的重要来源。川普政府内部近日正在讨论多项提案。华府可能会同控制缅甸重稀土矿藏的黑鹰独立军直接接触，达成协议。这件事以前从来未曝光过，如果实施的话，会大幅改变美国对缅甸的长期政策。之前川普同哈佛互不相让，要求哈佛大学修正反犹主义，还要披露哈佛同中共的关联，并且一度禁止哈佛的外籍学生入境，亦取消哈佛的联邦补贴和免税身份之后，29号传出哈佛将支付5亿美金来解决这一次纷争。有四名知情人士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上个礼拜同意向川普政府支付2亿2000万美金之后，哈佛大学亦都打算做出妥协，不过金额是两倍几。但是哈佛不愿意直接向联邦政府支付这一笔钱，因为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无论是怎样，哈佛大学目前偏向同川普达成协议，以免遭到更多的麻烦。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似乎成了范例，其他因为违反联邦法律被盯上的学校可能都会效仿。而且哥大的2亿2000万美金当中，有2亿会直接交给财政部，由白宫来决定怎样使用。白宫发言人菲尔茨28号表示，当局相信哈佛最终会转变态度，支持总统的想法，双方透过真诚的谈判完全有可能达成协议。另外，全美最顶尖的学府之一杜克大学和他的学术期刊杜克法律杂志已经成为川普政府的下一个调查对象。7月28号，美国教育部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联合宣布，已经对杜克大学法学院、医学院和杜克法律期刊等正式启动调查，指控他们在招生、聘任、学术期刊编辑和医疗教育等方面有对种族、肤色或者国籍等因素的考虑。川普打算进行种族歧视调查，而杜克大学亦都可能面临联邦资金被削减的风险。
美中谈判结束，中共为何意外又着急？关税收入创纪录，美国进账1500亿，对美出口大降价、通缩加退税压倒中共，惊动华尔街，为何中南海全民盛行？为期两日的美中第三轮谈判今日结束，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大使葛利尔召开记者会，做了一个快速的更新。财长说，中国代表团对日本协议的规模以及欧洲协议的规模和条款感到意外，所以我认为他们虽然从不完全配合，但我相信他们对更广泛的讨论表现得更开放。讨论主要围绕两国经济，我们对中国经济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报告，我们提供了关于美国经济非常详细报告，我们讲到了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我们表达了对中国全球产能过剩的担心，以及这个对今年和未来几年的可能影响，我们对他们购买受限制的伊朗石油表示关注。他们购买了大约 90% 伊朗石油，我们还表达了遗憾，我们认为他们向俄罗斯出售约150亿美元的双重用途技术，但会议的整体基调非常有建设性。贸易大使葛利尔说，我们还重申了总统贸易计划和贸易政策的前提，即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并将经济重新回流美国。我们确保他们理解这个是总统努力达成的目标。当然，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确认伦敦会议达成的协议，即加速中国稀土磁铁对美国公司的供应。不过之后，贝森特在回答记者问题亦表示，中国在90日关税优战上有些操之过急，而在稀土控制上则有些笨拙。不过财长亦承认，在会谈中没有谈及 TikTok 的问题。 的确，中共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没有宣布谈判取得突破，但表示双方同意延长五月中达成的90天关税休战期，但他没有具体讲明延期何时生效以及生效多长时间。目前的关税休战截止日期是8月12号。的确，从双方透露细节来看，能够看出中共对这个关税暂停期非常在意。为什么？等一阵我们来看下数据。如果中共不出任何改变和回应，或者讲接住没有进展，川普总统之前也讲过他就是想要收关税钱。讲到美中两国的经济和关税收入，今日最新的好消息是，随着川普总统关税谈判进入最后几日，2025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关税收入已经攀升到创纪录的1500亿美元。据财政部的海关及特定消费税数据，美国在7月收取了近280亿美元的海关税款。这个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高的月度总额。根据截至7月25号数据，7月的数据已超过6月创低270亿美元月度纪录。1月税收收入约为79亿美元，到了4月就增加一倍，达到163亿美元。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表示，政府预测关税可能为联邦政府带来超过3000亿美元的收入。不少人认为关税负担最终可能通过更高的价格转嫁给美国消费者，但是刚刚结束谈的中共这边6月的出口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日经新闻披露中国对美主要消费品出口单价的下跌数据。日经根据中国海关总署7月20号公布6月贸易统计详细数据，对家用电器和杂货类产品等14个品类的中国对美出口单价进行了调查。这些品类在美国市场的中国入口份额均达到8到9成。日经的数据显示，6月中国对美出口的14个品类消费品中，超过半数的9个品种单价下跌，其中智能手机和游戏机分别下跌 45% 和 23%， 烫斗和怀表分别下跌 5%。 有人可能想到了供求无应，认为价格下跌是因为美国市场需求不足吗？并不是吧。在智能手机和游戏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入口依存度高达80%。以手机为例，美国从中国入口智能手机一季度单价明显上升，但在美国2月到3月期间以启动对策为由征收了 20% 关税后，中国的智能手机出口单价上升率在3月缩小，而在4月以后价格一直下跌。日经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西宾切指出，中国的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可能自行承担了部分关税，中国的消费品可代替性较高，增加关税后不降价就会失去更多市场占有率，这样中资企业一家一家自己吃了关税，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呢？火星宏观账号礼拜二发表文章说，一些难以承担降价损失的企业已经停止对美出口。6月中国的智能手机对美出口同比减少 71%， 降价同4到5月相当，游戏机减少了 48%， 同5月的 30% 的降幅相比有所扩大，保温瓶减少了 47%， 庭院遮阳伞减少 37%，对美国出口价格下跌还对国内通缩施加了更大压力。6月份国内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跌 0.4%， 同比下跌 3.6%。 该账号说，不单止体现在经济通缩，对中共的财政亦承压，为缓和美国关税对出口的冲击，中共当局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 根据财政部数据，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2,915亿元，同比下跌咗 1.2%， 但出口退税增长咗 11.6%， 到12,702亿元。出口退税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申报出口的货物，在国内所有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按照税法缴交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退税，即出口环节免税，上一纳税环节缴交的税款退还，就是收上来再退回去。问题是这个在税收下跌的时代，这个真是压倒中共的又一条稻草。所以昨日我们节目中引述 Gaston 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家敦的评论是，美中关税优战延长这一次是对美国有好处，延长期限可能对我们有利，原因在于当我们延长和中国贸易谈判的期限时，我们正在度和世界其他地区缝合贸易协议，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度将世界和我们绑在一起。从美中的回应，美国承担和透明反衬了中共的不透明。中共不透明不单止是在贸易谈判上，最近满天飞的关于中南海的谣言，就是指称习近平的权威正受到共产党元老级政治家的挑战，源于他在五月底和六月初两周内淡出公众视野，以及最近他决定缺席本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如果是自媒体报道，那就报了。问题这个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些谣言无论多么缺乏根据，都绝非空穴来风。他们体现了习近平领导下政治体制日益不透明和人格化的特征。文章其实是找了一堆习近平没有失势的证据，譬如他仍在主持高层会议，在北京接待外国领导人，并在国内占据官方媒体的头条，这些都难以表明一位领导人失去的掌控力，亦讲任何试图解读中南海内部运作的尝试都需要极为谦逊的态度。毕竟习近平已经72岁，年纪大了，做不到那么多事，或者只是将更多日常工作交给他人。但文章亦发现，所有这些解释都无助于平息这一种狂热，不在于传闻本身的真实性，而是因为在一个建立在保密和集权控制基础上的体制下，他们似乎合情合理。谣言是中国体制的一个固有特征。中国政治学者习近平父亲传记《党的利益至上》的作者约瑟夫·托里吉安说，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政变是不是正在度发生，而在于中南海这个黑盒为何不断滋生如此疯狂的猜测。而最近的这一场猜测又揭示笼罩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焦虑。这个就是大家感受到经济痛苦时渴望改变。文章的观察角度的确给我们看到这些传闻不同的视角，揭露了一个体制不透明滋生了偏执，并导致大众渴望改变，深入的思考下去。这个角度还是站在现在中共体制内思考问题，站在被中共统治的紧箍咒下边来反共，解决不到根本的体制问题。
少林寺新主持火速上任，几十黑衣人手增援，黑工形称和平，欧盟已投170亿助快速调兵，韩美谈判聚焦造船，金正恩包美连唱韩美，中共攻击法轮功同神韵，专家指所有人应反击，苹果首次关闭中国店，大连门市8月停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代谢宝，纯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释永信27号被带走之后，29号少林寺宣布由释印岳担任主持。有消息指中共政府已经接管少林寺，目前少林寺官网已移除释永信相关信息。几十名黑衣人全天候为首增援，使其成为禁区。少林寺管理处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新主持上任的消息，并称根据中共汉传佛教寺院主持任职办法，经少林寺民主评议选举。公开资料显示，释印岳曾担任河南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副会长。2003年10月受河南省佛教协会委派，在洛阳白马寺主持工作。2005年11月升任白马寺方丈。财新网报道，5月份左右，当地政府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常驻少林寺。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主要来自郑州市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等等。5月19号，习近平曾来到白马寺考察，指出释印岳亲自陪同接待。时评人蔡慎坤认为，这种具有政治意义的考察显然是精心准备的。27号晚，少林寺管理处发布释永信被调查的公告，中国佛教协会随即注销其道碟，表态配合当局处置。28号，除少林僧团板块的历代主持中仍见释信字样之外，其余内容全部删除。少林寺宗族线上的方丈室牌匾已被拆除，整栋建筑已被铁皮围挡，完全隔离，与浏览区仅一墙之隔的僧院而家防守森严，黑衣人全天候把守，并佩戴耳机。一位常年进出寺院的当地司机透露，他从未见过释永信念经。释永信曾因门票收入分配与管委会产生激烈冲突，景区门票80元，原本少林寺可以分得30元，但是释永信不满安排，坚持另收50元，导致矛盾升级。实际上，少林寺与嵩山景区管委会之间的财政矛盾早有先例，双方一度对付公堂，指曾甚至曾在塔林前拉横幅，门票 70% 去了哪里。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释永信这次落马是因为他掌控了巨大财富和资源，引发了高层关注，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地方财政背景的紧张下，宗教经济和文旅资源正成为各方觊觎的利益高地，现在是时候清算了。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中共想要所有寺庙的出家人都变成走肉和尚，这样宗教就失去了信仰的内涵，变成了一个空壳。中共的最终目标就是消灭宗教。中共对佛教的改造已经完成，几乎所有寺庙都已经彻底商业化，释永信的带头作用亦无需要了，于是中共要清算他。另外，少林寺与中共军方勾连黑幕被爆，其武僧团及武校成为特种部队兵员，江泽民、曹江川、贾廷安等河南籍军头与释永信关系密切。北大河会议前夕，释永信落马或是军队清洗与高层内斗，引发关注。而近日，中共七常委集体缺席央视新闻联播，疑似参加北大河会议，传习近平因身体原因缺席，引发猜测。视频人李牧阳爆料，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话，习政策导致经济下行，国际局势紧张，社会怨气积聚，建议习近平退位，93阅兵后或最迟10月1号起准备退休。但南华早报话，川普渴望访华，9月行程已排除，或在10月或11月与习近平会晤。29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话，假新闻报道话，我正在寻求与习近平举行峰会，这个完全不准确，我乜嘢都冇寻求，我可能会去中国，但前提是习近平的邀请，而且邀请已经延期了，否则我冇兴趣。唔单止咁，美国在台协会29号驳斥金融时报报道赖清德被拒传闻， 重申台湾高层过境美国政策未变。王定宇指中共造谣，挑起疑美论，破坏台美互信。美国人权专家费斯麦克唐纳尔7月17号告诉大纪元，所有人应该站出来以真相反击中共在美国升级迫害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等团体的行径。麦克唐纳尔表示，中共武器化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在美国本土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做法完全是邪恶的。著名法律学者袁鸿兵之前告诉大纪元，在2022年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麦克唐纳尔说，中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毒化人们，令人们对一些善良、无辜和真实的事物产生偏见，而我们需要反击，不只是对中共，还要特别对《纽约时报》。我读过关于《纽约时报》在调查中所做的可怕事实，以及他们发布的谎言。麦克唐纳尔一再强调，《纽约时报》不应该同中共合作。他说，媒体若果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试图消灭法轮功和神韵，这个完全是邪恶的，而且不可思议。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共更大、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不单止涉及法轮功和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国家，中共还想搞垮美国。中共对美国发动超限战，意在颠覆美国。目前中共又将超限战的手法用在攻击神韵和法轮功。麦克唐纳尔说，我在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工作，我们已经警告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共有一个长期计划，目的是使美国成为中共的奴隶国。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应该共同抵制对法轮功及其他团体的跨国镇压，而媒体亦应该站在正义的一方。我认为这个正是国会议员斯科特佩里所提出的法案，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核心。该法案目前已经在众议院通过，这个不单止对中国，对整个世界亦同样重要。我们已经将太多的责任留给法轮功和来自中国及被压迫国家的自由抗争者，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入来，并以真相来反击中共。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此举认清了中共在美国升级迫害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等团体的行径是邪恶的，违反人权的，中共犯了反人类罪，在国际上追责中共犯下的世纪人权罪行。同时在中共的跨国镇压面前，人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制中共对法轮功和神韵的邪恶迫害，就能够尽快的制止邪恶，同时亦加快了中共的解体和崩溃。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将在8月9号关闭位于中国大连市中山区百年城购物中心的零售店，这个将是苹果首次在中国关闭自营门市。苹果表示，这个决定是因为该购物中心已经有多家品牌撤出，整体营运环境正在改变。苹果在大中华区共有超过56家门市，这家大连百年城门店是当地的两家苹果店之一。关店之后，另一家位于恒隆广场的门店将继续营业。近期苹果在中国的销售表现有所下滑，今年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的营收下降 2.3%， 约为160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不过苹果仍计划在中国其他地区继续扩展。据彭博社报道，这次关店是苹果零售网络调整的一部分。除了中国，苹果在同一日亦宣布将关闭英国、美国及澳洲的一部分门市。有专家评论认为，这个符合苹果放慢实体扩张的长期战略。还有观点指出，尽管苹果过去大力投入中国市场，但是这次关店反映其对中国的零售模式与供应链依赖的重新评估。专家认为，苹果过度依赖中国生产已经成为风险，未来的制造重心 将转往印度和越南，以分散地缘政治压力及成本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